对事情的姐妹带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敬拜来感谢主。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敬拜里面都经历到神的同在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不单单只是听讲道，因为这一切你向他的祷告，你唱的诗歌，你对他的敬拜，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也要谢谢福弟兄啊，给我翻译了好像 Samantha 也帮我翻译过好几次啊。那现在好像这个翻译还在做，但是没有塞白塞的啊，这个翻译的人是很辛苦的，也谢谢他们在主里面的劳苦啊。首先要恭喜教会，我们有一位堂会牧师，国语堂的堂会牧师要来了啊，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。我想到2015年到现在大概有4年之久吧，我们教会一直在寻找一位合适的主仆人啊，来引导我们。现在终于英文堂也有英文堂的牧师，中文堂中文堂牧师，为这些事情而感谢主。不晓得你们心里怎么样啊？我的心里是非常兴奋的。你们怎么样啊？没感觉啊？我们感谢主，说感谢主，愿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同心啊，同心。我今天呢，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。这个题目，记得好多一段时间以前，我跟大家提过，我放过一个 PowerPoint， 有这个在我们的学习里面，一个字叫做称义，大家听过吗？称义，英文叫 justification。另外还有一个字叫 sanctification， 叫成圣。我们来说一下称义、成圣。所以我曾经一再强调过，称义我们有没有功劳？我们完全没有功劳。但是成圣不能说我们的功劳，我们要不要参与？一定要参与的。所以对主的话语一定要回应的，一定要回应的。那我今天呢，跟大家讲一个最原始的福音，那也是我们一生需要不断进行的这些事情，就是我们信心应该有的、必须要的一个行动啊，一个行动。那有人说，什么叫信心呢？有人说信心是一个过程，那不是一个结果。那么所以信心它可以改变的，它信心开始可能信心小一点，然后后来信心就越来越成长。不知道你的信心是在哪一个阶段。那么信心又是可以有，我们当我们的信心状况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引导我们在行为上有改变，所以它是一种心智的一个改变，人的一个心智的一个状况。但是我们常常所思考的是理性，大家听过理性对不对？你说这什么话嘛？这什么问题啊？那么我们很多思考都是用理性，但信心跟理性中间呢，究竟不同在哪里？那么马丁路德是这么讲，他说啊，理性呢是专注什么目前的事，那么信心是专注什么未来的事啊。大家说一下，专注未来的事。那专注未来的事还不够，马丁路德说信心不但是专注未来的事，而且呢把未来的事看作什么是已经发生的一样。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11章第1节，大家说什么叫信心？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而且是什么呢？而且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大家可以解释这一段哈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信心跟理性的 因为我们信仰的开始都是从理性先着手的哈。理性有很多的好处啊，如果没有理性的话，我们可能走入异端了。理性可以帮助我们辨别真理。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张图啊。那么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说对不对？哎呦，有的人不大敢讲啊，是不是？那这是我们信仰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。但是你是不是一开始就觉得圣经是神的话语？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有的时候要站起来读。我们神对神的话语恭恭敬敬的在，因为就是神的话语，读圣经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态度。那现在有一个，我什么时候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？这有个过程。那我现在你做这边假设哈，第一个。你说你假设圣经是什么？神的话，这是一个假设。另外一个假设，圣经是什么？人的话。你做这个两者，从社会学的观点，你可以做这种两种假设。那么这种假设下面呢，你可能你要去寻找什么例句可以支持说圣经是人的话或者是神的话。那我们大部分的方法，我们很多的方法就是说，我们从圣经的独特性啊、可靠性啊、可信性啊、神迹啊等等，那我们就得了一个结论。如果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，可能会有个误差的，可能会有个误差，也许你得的误差是5%。这个叫 type one error， 社会学或者 finance， 这个你们中间有没有学 finance 的人 ？business 会有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拒绝他，你拒绝可能也会犯错，而且犯大错。所以你可能你的误差 error type two error 可能是95%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当你想到说哇，我如果不接受他。这个误差是95%，如果接受它是5%，这个可能都有一些误差，然后你就做一个选择嘛。你怎么选择？假如说这个吸烟可以致癌，统计学上是不是吸烟会不会致癌？你不晓得，你要统计来看，哇，吸烟致癌的可能性是90%。那么如果但是有人不吸烟也会有肺癌啊，那这种也是有误差的，这误差可能是10%。那你怎么选择？你相信什么？吸烟可能会到肺癌，现在大家有这个结论，但是不是100%的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在你理性的选择上面，你从这个比较里面，你就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，会达到一个根据客观的一个证据，这是属于理性方面。所以你选择什么？你选择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。当你相信是神的话语，下面你有一个反应，有一个行动。这行动是什么呢？你的行动，第一，我们读一下这下面三个行动好不好？来，请研读圣经，按圣经生活，经历圣经的话。你如果没有这些行动，你经历不了圣经的话语。圣经里面很多话语对我们是福音，都有很多好处。你要先相信。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，你这个理性一半，有一半是信心，你的信心比较小，有一点信心了。但是你就一直经历，到最后经历多了，像教会的几位长老，他们在这个主里面话语经历多了，他们得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？确信什么？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真理。那这个时候你用的是不是理性呢？完全不用理性了，你就完全用信心去接受，了解这意思吗？ 这个我今天不是跟你讲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语啊，这个要讲一个钟头啊。那但是我只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，我们刚刚从理性进入信心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过程，看到没有？你可能也有这个过程，但是呢，有的人呢，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没有行动，你说对不对呢？当然是可惜了，对不对？你既然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怎么可以这么随便呢？那我们常常的生活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，那么你就有这三个行动，三个行动。好，那我今天呢来跟大家来讲一个这个信心方面的行动啊。像那我记得好多年前呢，好多年前我那个时候还在生活不检点的时候，有一个牧师跟我讲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变成新的了啊，好不好？好得很呢。所以我就信了耶稣了。那我信了耶稣了，我就有一点点有一点，其实不是有一点，对我来讲是有非常大的改变了啊。那个时候这个生活是很糟糕很糟糕，所以我就改变了，我就开始接受耶稣基督归主了。归主有两个重要的反应是什么？一个是什么？请大家读一下，悔改，看到了吗？悔改，我这个看得到啊，悔改，大家读一下，悔改。第二个，信主，这个叫归主。那么这种归主有个行动，就是说你要从罪归向什么？神。你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从虚妄归向永生。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，用这个图讲过。那这个转变是一百多少度啊？180度。我们老师说179.5度都不够，就是要180度。你偏一点点就是不够完全。归主信主就是要180度的转弯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弯里面，你所感到非常幸福的一句话，就是在约翰福音1:12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来，请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哇，我那个时候读到这句话，心里暖洋洋啊！哎呀，何等的美好啊！你读的时候好像冷冰冰啊，跟我好像不太一样啊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，这是一段何等美好的话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什么叫接待？什么叫信他的名？你接待了，你信他的名了，你就主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做神的儿女多么美好，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多么美好。但是什么叫做接待呢？什么是信他的名呢？在这里我跟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接待主就是让主什么管理你。今天我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笔记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把后面的填空填一下哈。我们读一下，来，接待主就是让主管理。管理什么？管理你这个人呢，管理你的一生呢，管理很多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下主的名在圣经上是怎么形容的。来，我们读一下，来，请。主的名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以马内利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，我就提醒你一下，万一你不清楚的话，耶稣就是什么？救世主，他就是救主。第二个就是基督是神所高的什么王，你要知道他的位分是王。主的名，一个是他是救主， 他救你救我的救世主，第二个是他是王，是基督，是神所高的这个王。如果你对王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啊，提醒你。第三个就是以马内利是什么？神与人同在。你相信上帝现在与我们同在吗？哎呦，这个相信的声音不是非常的相信啊！哈，你相信吗？感谢主，因为按照他的应许，按照神的话语的应许，我们在这里敬拜神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这个就叫以马内利。所以耶稣的名，耶稣的名，主的名是什么？三个：耶稣、基督、以马内利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，耶稣基督或基督耶稣有没有称的时候，你要当你回想这些名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它实质的意义是什么，是什么。那我们当你接待耶稣在你心里的时候，他就与你同在。所以我知道上帝现在与我们同在，当你每天早上跟他亲近的时候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接待耶稣在我们心中做王，因为他的名叫王，对不对？基督告的是王，要掌管我们的什么心思意念、言语还有行为，要掌管。那么你看过这张图了吧？很多人都看过四律这张图啊。耶稣在我的，这是代表一颗心啊。这颗心呢，耶稣，我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就耶稣在我的门外。有一天耶稣进到我的心门，某某某请开门啊，那你老兄从那个你的王位上下来开门。但是在这个之前，你发现你的生活是什么？很混乱的。你想，你这个生活乱七八糟的，你想做的做不到，不想做的拼命做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挣扎？这圣经上讲，人都是这样的。有一天呢，耶稣敲你的心门，你心门打开了，让耶稣进来。那么让耶稣进来有两个可能性。一个就是耶稣进来以后，你自己就在旁边，让耶稣坐在你心里的宝座上。你说这好不好？看这结果很好啊，因为你的生活都以耶稣基督为主啊，每一个方向都朝着主啊，所以你的生活是很有秩序，非常美好。有一次我向我的亲人呢，我的姐妹啊，我的姐姐吧，传福音啊，我说你看这两个心，你愿意要哪一个心？他说我当然要这个心啊。我说那很好啊。他说可是我做不到。哎，我说如果要做到了，我们就不必信耶稣了，我们都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只要有个信心啊，让主进来，主就可以住在我们心里。可是还有一种状况，这个人开了门以后，开了门耶稣进来，进来，你站那边啊，他又回去坐在自己位置上，那就发现这样的人接受耶稣进到他心里，可是耶稣有没有做主？没做主，他的生活还是一样的什么混乱。我问你啊，你的生活混乱不混乱呢？我问你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这当然信耶稣，不然我逃这来。我说你生活混乱不混乱？哎，如果有一点混乱，那你就要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要管理我们的心，要管理我们的人生，要管理我们的心。所以信耶稣要怎么样？要让主来管理。我们再说一下，信耶稣让主管理，请你做一个记号。你如果还没有做到的话，在这里提醒，这是信耶稣的初步啊，非常初步的。但是这个初步可能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。下面一个就是看见主，见主什么荣行？看见主，见主荣行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我引用的这个地方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那边，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 耶利哥的瞎子，一个瞎子，耶稣经过那边，那么人家都不理他，都去说哦，耶稣来了，瞎子呢没有人管他，他想跟耶稣对话，看耶稣，没有人理他，哇，他就大声的嚷嚷，人家说你不要啰嗦，好像个伟人来了，你在那安静的，在那边不要啰嗦，哎。这瞎子很聪明啊，他说你越叫我安静我就越大声，他就拼命的叫，耶稣听到了，后来耶稣就问他呀，你要做什么，要我帮你做什么，他说我要什么，能够看见。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能看见，因为耶稣是个生命啊，不是一个知识啊，你个知识你就没有这种渴望了。也记得我跟大家提过，朱自清以前写过一篇文章，是不是叫朱自清写的，叫父亲的背影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这个背影对你重要不重要？你父亲的背影或者你母亲的背影对你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它影响你到今天，影响你的生活行为，你父亲你母亲在家里的情况，你不管喜欢或者不喜欢，它都影响你今天的情况。你最不喜欢你爸爸或者妈妈身上那一点，哎，这一点很可能就在你身上出发现了。所以你要看到这种形象，你要看耶稣，你要看什么？看他的什么容形？哥林多后书3:18，我就不，你回去稍微注意一下，要看见主的容形。你每天呢看到那个 face 啊，是 ugly face， 你不相信你将来也变成很 ugly。 我如果整天盯着那一些很难看的东西看，你自己也会变成那个样子。以前我记得我读书说，一日不读书面目什么，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，有没有？这个你如果常常看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啊，不管你今天在电视或电影或者什么地方或者电脑上，你看到东西不是好东西，你会有容形，那才奇怪。但是我们如果天天跟上帝的关系好，每天早晨起来看主的荣耀的形状，你说哎呀，这我就看不见了，眼睛看不见，但是你至少可以做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要思想什么神的特性，那就是他的荣耀的形外形，是神的特性。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怜悯的，神是谦卑的神，那还有神是慈爱恩惠等等，神的特性。神性有十种吧，10种到12种比较明显的特性，我们可以去思想默想神。那么你记得小先知书弥迦书里面说是什么呀？我们要行什么公义、好、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讲的？你知道这个知识啊，但是你除非看见神就是这样一个荣耀的神呢，你才会有这个 desire， 这个期望去做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你要天天的看主的荣形。圣经上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什么？见神，见神的荣耀，神的荣形，神的特性。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神的荣耀，男女老幼，这个识字的或者不识字的，有知识的没知识的， highly intellectual 的或者非常贫穷的，这些人上帝都给我们有机会能够接受他，看见他。理论学术很多人的意见有时候会影响，甚至于教会里的一些不当的劝告都会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。所以我请大家来读一下，来看见主， 见主荣形。我们一起读一下，来，请看见主，见主荣形。你如果这样子，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如果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看见主的荣幸，你这个人，人家看起来，也许我这个人天生就不是这么漂亮的面孔，但是我这个人有上帝的气质。你当你年龄越长的时候，你看见一个人，你不是看他的外形，你这外形都会变的，对不对？我想我年轻的时候哪里像现在长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你也是一样啊。等你年长的时候，你就没什么考，你天天化妆，照镜子都没用啊。人就是会变的，但是你内在的生命的品质是可以增加的。当你见主荣形多了，你内在的生命品质就好了。我相信这是我们基督徒很羡慕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学习要学习天天来见主的。下面我们再就是第三个，就是要摸着主。摸着主是为什么呢？是得着能力。这个里面好像有一点抽象。在这个圣经故事里面，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呢，有一个插曲啊，有一个插曲。这个插曲本来是有个管会堂的，他的女儿12岁，生病快要死了，就请耶稣去这个帮他医病。结果呢，在路上的时候，有一个妇女啊，大家都拥挤耶稣，但是有一个妇女呢，就摸了耶稣的脚。那这个妇女呢，犯了血漏的病，犯了很多年很多年了。结果她摸耶稣的脚，衣服坠子。结果耶稣说：“谁摸我？”这个门徒说：“这么多人都拥挤你，我怎么知道谁摸你啊？”他说：“不不不，耶稣说，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什么流出去。”那些拥挤耶稣的人有没有能力从耶稣身上流出去？没有。为什么这个人摸了耶稣就有能力从耶稣身上流出去，而且医好了他的病？后来耶稣对这个妇女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妇人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信，大家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所以当你摸耶稣的时候，你要有很仰赖信靠主的信心，所以这样你才能够这个摸到主。当你摸到主的时候，你就得到能力。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人拥挤耶稣，但是你有没有个别的从耶稣得到能力呢？如果还没有，你要学习摸得主，摸得主能够从主得到能力。今天医病是不是存在？有人说：“哎呦，你是不是走灵恩路线？”不是这样，因为圣经的教导就是上帝有这个能力的，按照他的旨意。有些人身体不好的时候，上帝有特别的能力可以医治。今天还是有被这个医病的这种事情存在，今天赶鬼的事也有存在的，不要把这些都看成迷信。圣经的教导都不是假的，我们相信圣经是什么？神的话语。要请你记得圣经的话语啊。那时间关系啊，我赶快。下面我们第四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连接主。连接主就会结什么果子？好果子。大家读一下，来，连接主就结好果子。所以我在这里说好果子，有的果子好不好啊？有的果子不好啊。那个连接跟主生命结合在一起的，那真是真的好果子。我们讲圣灵的果子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有十二 九种品味圣灵的果子，那是真的好的果子啊，真的好的果子。所以因信与主连接，就像枝子连接在树干上一样，连在一起不分开，才能结果子。所以主的生命透过这个连接，在罗马书里面讲，那你原来是，保罗说的不太客气，你那个原来是野葡萄树，野葡萄树的枝子接到这个大树上面来，那上帝耶稣他的生命从这个连接里面就进入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就结出有主生命的果子。这样的果子是什么？真的好果子。但是与主联合单单这样够吗？有人说跟主好，我跟主的关系很好，跟人的关系不好，你觉得对不对啊？你知道不对，但是就是这样发生呢？为什么跟弟兄姐妹关系不好呢？因为在跟主连接这件事情的本身，就是要跟什么教会里面的连接要一致，因为主耶稣是头，我们是什么身子，所以没有理由说跟主的关系跟头好跟身体不好，所以这个连接一定要整个一致的连接，跟主有连接，跟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也要有连接。当我们在一起团契，在一起在主里面分享，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同工，在一起感谢的时候，敬拜的时候，主的灵在我们当中，他就做成就奇妙的事，就结出什么好果子。这些果子不管是福音的果子，或者是生命的果子，通通会结好果子。所以我在这里就提醒我们，不但要跟主有好的关系，还要跟什么弟兄姐妹连接，这个就是教会的奥秘啊！整个如果你看保罗，他思想了很久，什么叫教会啊？这个教会是一个很深的奥秘，但是上帝就用这种方式，借着让我们再跟他连接，跟弟兄姐妹一起连接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主连接，肢体本身的接触也很重要。一个人如果只跟上帝连接不跟肢体呢，这个人铁定是出了问题，然后这个灵命一定也是有问题，原谅我这么肯武断的这么讲。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挣扎，天下有些人我就是喜欢，有些人我都不太喜欢。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我们有个英文老师，他是扬州人还是南京人，他说啊，他有些人没有理由的，你看了他就像踢他一脚，听得懂吗？有你就天生，你有些人你看了顺眼，有些不顺眼。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这些都要放下，要学习在主里面大家怎么样联合在主下面啊。那最后啊，现在不翻译，所以我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啊。最后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，我们读下来，吃喝主长大成熟，把那个成熟两个字填上去。我提的这一节，今天我这个读经就是读这一段了。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有一点担心，为什么有点担心呢？因为在当时耶稣讲这一段道理的时候，他众人都怎么样？大部分的人都说这话甚难呢，我们听不懂啊，然后就离开他而去了。我担心我讲这你们都会睡着了，不过今天比较清楚一点了哈。所以耶稣讲他的肉可以吃，他的血可以喝，这点意义在当时人是听不懂的，在我们今天就非常明白了。所以这个肉啊，这个血啊，基本上就是十字架道理。这个肉说的更具体一点，就是主的话语。大家说一下主的话语。主的道，所以你要吃主的道，你要在十字架救恩里面有份，在教会里面团在一起，这个所以 我们读一下下面这段话，来，请。耶稣是生命的粮，我们借着信心享受主，吃喝主，生命才会长大成熟。所以肉里面是有能力的，血里面是有生命的。所以耶稣道成了肉身了哈，这个道理。但是很多人呢，他用理性去 approach， 那么真正与主合一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吃喝主在道里面。那以前有一个科学家叫巴斯卡，大家记得吗？这巴斯卡他也是一个神学家，他说人里面呢、有一块真空，他你知道他是研究那个大气压力的科学家。他说人里面也有那个真空，这个真空啊，除非上帝填满这块真空，不然你永远得不到满足。你吃喝主就能够得满足，得到满足，你本来在追求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你得不了满足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以为性生活可以带给她幸福，但是她六任丈夫也没有带给他真的幸福。耶稣已经看到他内心的这种需要，就让他来到主面前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么你今天是不是能够因为信耶稣了，你就会说，耶稣说信我的怎么样，永远怎么样不可，耶稣这样讲的话。那么所以但是问题是说，怎么样才能够永远不渴呢？你第一个，你要倚靠他，你要顺服真理，顺服神的话语。所以心灵的满足在这种状况之下直到永远。所以上帝的话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明明的这样告诉我们。所以你要信，我们的挣扎就是说，知识都是知道一套，但是做事两码事。今天我真正的心里有一个期盼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提出来这个五点呢、这五点都是非常基础，但是也是我们一辈子要做的事情。你能够在主里面天天运行，人呢都会想别的办法。你看，我给你们一张图，那人呢寻找这个圣洁的神。都用自己的方法。圣经，哎，对不起，圣经上面说有人做两件恶事。两件恶事，第一件恶事是什么呢？离弃什么活水的泉源。第二件恶事是什么呢？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看到没？这两件恶事，第一件事是离弃活水的泉，上帝给你一个活水的泉，你不要了，还自己想办法去凿一个池子，这个池子会漏的，会漏水的，漏水的池子。人就是靠自己啊，这靠理性嘛。你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会漏水的池子很多，这些好不好？好，但是会漏的，好的不够，它要达到圣洁的神的标准还有一段路。所以我们都知道说，耶稣从天下来，他自己就是那个生命道路，道路生命真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这里，我这些跟你讲的都是我在初信班的时候，那个信仰探讨班的时候来用的这些东西啊，就是劝人家信耶稣的。那我今天再回过头来在这边跟我们分享，希望我们再要记得这一些，你不要在一天到晚在世界上找那个上帝称为恶的那两条路，离弃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那些什么不能漏会漏水的池子，不能存水的池子，要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一条路。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五点，我们把这句话来读下来，请我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渴，信我的永远不渴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当这个耶稣说他的肉可以吃，他的血可以喝，众人，圣经上描写众人中多有什么退去的，耶稣心里难过不难过？很难过啊，又问他的门徒啊，说你们是不是也要退去啊？因为你们中间不是通通都信的，他指的是犹大也不信的。那彼得嘴巴很快的，但是彼得很多的属灵的看见很好啊，他说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什么谁呢？所以今天耶稣在这里，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，你的需要他明白，但是有许多信心的行动，你就必须要去做这个行动，要去做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五个行动好不好？来，请接待主，让主管理，看见主，见主荣行，摸得主，得着能力，接连主，结好果子，吃喝主，长大成熟。今天我就是准备到这里啊，因为我以为要翻译，所以这个时间我在想搞不好就要讲一个多钟头，不过你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薛牧师为什么每次讲都这么长，这次今天终于短了一点呢？愿主祝福你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从天上来到人间，为我们舍了你的命，为我们预备了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啊，我把这些弟兄姐妹每一位再次仰望在主手中，让他们不但接待你，也让你管理，能够看见你的荣行，能够得着能力，能够结好果子，能够在主里长大成熟。相信这是你的心意，你定义要在这些人身上，因为这就是你给我们的好福音。把每一位心里说阿们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手里面，主啊，求你恩待，继续保守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